实际呢，十度就是六度，六度呢开展出来就是十度。大家看一看那个样图本的书上前面还有啊，这十个手指头代表十个东西，十个东西你把手这么一合，一心行十度，十度你不论做哪件事情也离不了你心，都用十，有十个问题在这一个心头可以包容，可以运作。另外呢，合掌大家要注意，左手表福，右手表示智慧。左手啊写字也不用拿筷子，做事少，右手紧忙啊，我们都好动作右手，左手很少用，因为它灵便利落，所以代表智慧。这个它工作少，它就代表有福德，这个代表福，这个代表智慧，这叫福慧双修啊，福慧双修，智德兼备。福慧双修，也就福慧两足，两足准嘛。另外呢，左掌表空，右手表有，看没看见？这个右手露出来了，袈裟把左边盖住，啊，这个表空，这个表有，看着它没有，实际它还是在里边，一个空一个有，空有半，啊，从空出假，从假入空。世界上万事万物不是绝对有，有就它不会毁坏了，也不是绝对无，无了它毁坏完了不会再出现，非空非有，非空非有见如来。另外刚才讲了合掌表迷，迷惑了，到那一拜佛拜去见了佛了，佛一教化我们，我们大彻大悟了，开悟了，花开见佛了。另外的话呢，问讯，问讯的前动作，顶礼的前动作，问讯是怎么事呢？合掌，看见佛来了，看见长辈来了，给他鞠躬，给他鞠躬就代表问讯。问讯这两个字实际不是鞠躬，现在刮鞠躬不能说话，问讯就是看见佛了。从前的人一到佛那上去不要顶礼，围着他里面转，围着他转的七周，又要七打，顶少三遍，转几遍，转完了转回来在这一跪，一跪就合掌了，就讲了师父啊，就喊他师尊，师尊呐，就是佛呀，你老人家最近饮食很好吧，换句话饭量很好吧，这就叫问讯呢。这问讯，我们现在就是鞠躬就完了，不要讲话，你到这一讲话，佛呀怎么一说，旁边就说你神经病啊，说你法怪，说现在不能讲话，鞠个躬。顶礼的前奏也是他，也是先合掌后顶礼，合掌两个字啊，这个尔时无尽意菩萨讲完了，尔时无尽意菩萨讲完了，即从坐起那个坐也讲完了，偏袒右肩也讲完了，合掌也讲完了，向佛对着佛合掌，佛在那个地方，你不能对这边就合掌，你不能对那个角落，也不能回过头来，当然了，合掌向佛啊，这三件事情，这叫什么？即从做起是身体身业清净，第二个身业恭敬，而做誓言他就说话了，说话是口业尊敬，也就是清净，合掌向佛表示我心里的不乱，一合掌了心里就定了，意业清净，即从做起表示身业诚恳清净，耳作誓言表示口业诚恳清净，合掌向佛表示心里很诚恳很注意，一心不乱的，这就是无尽意菩萨三业清净，没有眼着，很诚恳很恭敬一心，到这个程度，到这种情况才可以请法，才可以向佛来问法，三业如法了以后，胜过一三业，这个实看受教才能够接受人家教化，实就是才实看才可以才有资格，实看受教， 你能够三业清净，三业诚恳，三业恭敬，你才有资格请法，你才有资格来接受人家教化。大概上几个礼拜讲《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费的时间很多，费的语言文字也很多。为什么把这个一个经的题目给他讲了那么久？好像一个人呢，这么小一个人，这么大个脑袋。因为这个妙法莲，这个普门品是妙法莲华经里的一部分，28段，它在第25段，讲任何一段都要把题目先给他讲，讲任何的经典先要解题，要了解题目，这是第一个步骤。所以我们把那题目说的很多，我呢参考6个资料，一个是宝镜大师的，那里有这么厚2本，他是在另外一本里头，我在楼上那一小部分。另外贤顿老法师的，另外有个智定法师的，在国外的，现在在不在也这个不知道了。另外有那个这个什么演佩法师的啊，另外有欧益大师的，非常的薄，字非常大，但是道理非常深，几句话你摸不着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但是这个很正确，很深入，很了不起。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日本人叫圣下大圆，3个木字上下的下，叫毛利西塔，大小的大，圆满的圆，姓圣，圣下，他这个教授是个博士。我参考6本书，6本书的我不能每个都采用，哪一段应该采用谁哪段。另外再讲呀，平常所看的别的书体会的道理可以用到这上来的，也可以拿过来用。所以由我刚才报告这些的资料参考，我来给大家讲解。第一个《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这些字讲完了，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也讲完了，然后儿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也讲完了。讲这个经的时候也告诉大家了，哪里到哪里是序分，开场白是这个导论，知道的导论，也是子序的序啊，序论，也可以说光绪皇帝的序，序论，也可以说指导导言语的言，导言。这个好像是呢，这个记录开会了，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开的会，开的什么会，这个明显开的什么什么什么传染病，要防止这个会，或者是啊恐难怎么处理善后这个会啊，这个是叫这个明显。然后什么人主持，召金是谁，什么人主持的，主席是谁，然后呢讨论的事项啊，还有记录是谁，列席他不必要来，来也可以，不来也可以，无关轻重，但是也不能说毫无关系，这叫列席。最后人有个记录，这都叫序论。另外呢要是著作什么政治小概论，什么什么概论，有序论。什么叫这政治政治小，就牵涉什么些问题啊，然后呢再讨论政治的核心的重要的项目了啊，那就叫政论本论啊，那也就叫在佛经讲叫正中分，前面那个序分，这叫正中分。现在一定进入了正中分啊，最后人家还有一个流通分。流通分是怎么的，人家不叫流通分，社会呢叫结论，结论也未必是完全这本书的结论啊，也许有其他的一些掺杂，大多数是结论。我们叫流通分，为什么叫流通分呢？这个经佛讲完了，希望它永远流传千古，所以叫它流通啊，不会就讲完就散会就算了，希望啊末法后代的众生能得到好处，流传千古，所以叫流通分。流通分里头不光是为了这个，还要讲这个经的重要性啊，这个经的作用能有什么作用 另外呢，赞美诗，好像基督教天主讲说那个赞美诗，它不是史实的题材，它是赞美这个经，赞美佛的讲这个经的功德，赞美听众的怎么样啊？这叫这个流通分。好像是要三个步骤来说是结论，但是不一定是结论，都在政治分都讲完了。刚那个我们已经讲了，尔时无一不是继承作起，偏袒右脚和尚相佛而作四言，这叫总问，这叫问，问的不是一次啊，啊，它是总，就是一个大题目。问问了完了，释迦牟尼佛就答了，啊，世尊观世音不是以何因缘名观世音，这我们应该讲这个了，讲这个以何因缘名观世音也是问号问。问完了以后，释迦牟尼佛是他，答的话是中答，中答。那个上一次也讲了，一个人面观世音，中答就是佛告无尽意菩萨：善男子，愿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持苦恼闻是观世音，不是一因证明观世音，不是即是因生，即是观世音生，皆得解脱。这是中答，那里边还有个别个别一下下答。那是什么呢？在这个经文呢，很多经教家给他起名叫，把这几句话一留下，一记住了，整个的普明品都在这里，普明品的要害正中分都在这里头。观世音菩萨能够救七难，七种困苦艰难危险灾难，解除三种毒，另外还有寒蝉才没有明讲啊，四种灾害啊，那个也有这个分这个类部分都可以。另外三十二应神也说三十三应神也可以，有的经教讲三十三应神，他拿什么来救三救七难解三毒救众生呢？拿三十二种的身体形象，他变化不穷吧，或者说三十三，为什么说三十二不说三十三呢？因为他本身是菩萨，我要变别的变三十一种，我变三十二种就可以了，我又能变菩萨，我本来就是菩萨，我是祥云法师能变张三李四，能变两个，我就说那个那两种应身，要说我这个应身这个不是这个，我本来我就这个，这加个三十三因为他是个菩萨也算进去，他本来就是菩萨，因为他本位上这个不算，所以说三十二应身也可以。十九说法，什么叫十九说法呢？十九这个在这个经文上出现了十九种的形态方式，他来说法。十九种方式，十九种形态，实际呢也是身，十九种身形。拿这么样的，拿十九种这个样来说法，你看。应以童男童女身得度者，即现童男童女身而为说法。应以天龙夜叉千大婆阿修罗迦楼罗紧罗罗摩吼罗切淫秽淫等身得度者，即现迦楼就是这么的，即皆现者而为说法。啊，要么应以佛身得度者，第一个就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毗湿分者，他不说；应以菩萨身得度者，即现，因为他本身就是菩萨嘛。应以毗湿分得度者，即现毗湿佛身而为说法。因为圣闻身得度者就是罗汉，今天圣闻身为什么啊？又以天王各种的天王身啊，大梵天王、三九应天啊，天大将军好像那韦陀菩萨，因为天大将军身得度者，今天天大将军身而为什么？因为比丘，假设我也是观音菩萨现的，你们看祥云法师实际我是观世音菩萨，可是我这是比方，我可真不是。因为比丘，比丘你身得度者，今天比丘，比丘你身。啊，应以妇女身得度者，就像那个居士了，就像太太小姐了。啊，应该这种人，应该拿什么样的方式、形态去跟他接触，他能够欢喜，能够接受，他就现什么。你比方说，那个女人难产了，需要救，那古来说也没有护士，也没有医院，走到荒郊遍野的，也没有汽车，遇不见人了，痛得要命，在地下很危险，在旷野之中流域地穴怎么办呢？你要像个男人。观音菩萨像个男生不太方便，叫他脱衣服一个全身看着不好，他就像一个女人很慈悲的老太婆。哎呀，这个太太你怎么的？哎呀，我不好，我这个要流产怎么的？他给他帮忙，因为妇女身得度才见妇女生。所以说这一个普门品里头 救其难皆三福，三十二应神说法，三十二应神十九种的说法，这个有的那个经典上，有的那个注解的书上，他给你头画出个表，画出表来你看看，要有持世观世音菩萨明者，舍一大火，火不能烧，又是菩萨为舍利故，这一个完了。要有持世观里面摄运这个大，要为大水所漂，叫大水啊，有水难或者掉海了或者什么啊，称其名号即得显处啊，要有风什么罗刹，就是风什么的，一共说了七样，一个火难，一个水难，一个风难，一个道难，道病道心断断坏嘛啊，鬼难啊，世俗恶鬼煞不能以恶言事之，况复加害，念观音不是人的鬼，不但不敢害你，他搞个斜眼看你都不敢啊，他何况还会加害你了。另外有囚禁之难，囚禁是牢狱之灾，也能够得解脱。贼难，怀之怨贼咬，各自刀加害，念弥观音力寻生死回去啊，实心不敢害啊。另外还有善毒，善毒就是贪嗔痴，另外还有个满二囚妄邪了。满两种是吧，这一个普门品里就举出来，就你七种难，就我们大家解除我们三种毒，满足我们两种求，他用三十二善种的应身出现，他用十九种的方式态度慎行来说法。满二求是什么事？舍欲求难，那个女人家一看我也没有儿子，舍欲求难变成福德智慧之难，那个说这孩子男孩里大堆了，有个女的也好点缀点缀，或者是男孩不一定孝顺，还不如生个女的，舍欲求女变成福德智，变成端正有相之女，淑之德本，重于爱敬，那普门平时都讲得很清楚，所以叫满二求。这是个要领，研究普门品的人要把这个知道就抓住要领了，那望洋一片的文字也不过就是这点事儿，一个头一个尾中间他去掉以外，而是慈地菩萨释迦牟尼佛要长行散文的题的讲完了，又重复一遍，施主妙相记我见成问笔，佛子何因缘名为观世音，具足妙相准记大无记忆，如听观音哼啊，完了我再跟你怎么说啊，最后人啊，最后人是什么，那两句话事故应定理，然后这个记诗歌也没有了，都讲完了，正中分都完了，这个时候就已经站起来，而是持地菩萨即从这个大众里头就站起来，有个菩萨叫师弟，不是无尽意的，前不佛言到前面来了，跟佛讲话了啊，师尊呐、啊，我一听这观世音菩萨品呐、啊，我是欢喜无量，众众八万四千众生啊，皆发无等等奥多什么什么的心，大众里头八万四千多个众生都发无上正等正觉最高的大菩提心，那不一定就是八万四千呐、啊，八万四千拥有八万四千烦恼众生。烦恼都消失了，真懂了这个法门了，也这么去做去了，烦恼会消失，无影无踪。八万四千烦恼，也说我们人的身体有八万四千重，所以说八万重重八万四千众生皆发无等等阿多什么什么经，那是结论。从持地菩萨那起，那个无关紧要，前面呢也无关紧要，现在这里头从世尊开始问了，从哪里开始呢？从火难啊。要有四十观世音明者，摄于大火，火不能烧，又是不烧为是利故，从这里就是看这里讲的。可是大家还要知道一个问题，我们的苦难就七种吗？灾难吗？我们这个还可以勉强善毒贪嗔痴，可是也有说无毒的贪嗔痴慢疑也可以呀 啊实际呢善毒就一毒，有痴贪嗔痴的痴，无始无明，无明就是痴，有后天的无明，为什么我们到六道众生来了无始无明一念妄动，那一个毒就够了，一个死就是无明，没有无明就不会贪了，没有无明就不会嗔了，也不会慢了，哎，所以说也就是一毒，所以说最严重的最根本的说它是善毒贪嗔，这不准是这么多呀，我们就求这两样吗？也不求男求女啊，也求名也求利啊，也求发财啊，也求那个敌人跟我们不好人让他倒霉，这种也有啊， 哦，哪个人对我有什么希望，他干什么？像我们儿子考试考上大学，那问题太多了，哪能就求两个？这举个例子而已了。而且世间那观世音菩萨不仅仅能现三十二种，愿意现什么？像狗神也可以啊，像蛇神、蟒神啊，现那个苍蝇也可以啊。所以说，这不过是随便的举这么一些了。那十九种说法，那还给畜生说法的。应以向狗身得度者，即向狗身为什么？那狗和狗的话，你拿别的身体讲行吗？一定狗和狗，狗有着狗的语言呢。你狗大，我比你还大还凶，你狗就怕我，轰隆我就给你上课，我给你讲，老王这么一讲说好了，阿弥陀佛，我接受。我们是不知道啊，所以说这是大料这么举举。所以这个表呢，就是普门品的要领都在这里走。这个有的人呢，大字大同小异，每一个法师不是都把这个举出来，有的法师他有这个表，但是表不大同，可是差不多。记住，救其难，解三毒，满二求，三十二应身，三十三应身都可以，把他菩萨本位本身算进去，三十三应身，诸佛人十九说法，这就是这一部这一个经的要领。现在啊，请大家打开那个经本。世尊，这个这回无尽意菩萨，而是无尽意菩萨。什么叫无尽意菩萨？讲了，即从坐起那个坐字也讲了，椅子这个座位或者榻榻米也好，这是事上的事，空这个具体的事物。另外有理，抽象的理，从理上讲是法空为坐呀。佛菩萨以法空为住，法空万法应于正面，是万法之体呀、啊。一切有形有相，世间万有，从无形无相里头来的，以那个为基础啊，为基本呐、啊，为来源处，那叫以法空住呀。即从坐起，偏袒右肩，为什么要偏袒右肩？大家应该记住啊，偏袒右肩表示什么？表示福慧空有，合掌中道。十度啊，这个表示十法界，一心十法界，那个道理很多啊，大家要注意。偏袒右肩，合掌向佛，合掌代表什么？向佛而作誓言。这都讲完了，而作誓言说什么呢？一开口就世尊就喊佛了。而作誓言，这个合右偏袒右肩，合掌向佛而作誓言。这还有个道理，身口意三界非常严肃，非常清净，一心不乱的，诚诚恳恳的，这代表三业清净，这都讲过了。现在他就开口了，无尽意菩萨，世尊，世尊就是喊佛了，释迦牟尼世尊，阿弥陀世尊，啊，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药师佛都可以，阿弥陀如来，释迦牟尼佛如来也可以。喊的佛，喊佛干什么呢？就问了，观世音不是这个人，这个菩萨，以何因缘？因为什么原因？有什么因？有什么缘？他怎么就叫观世音呢？他这个名观世音呢？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因为这无尽意菩萨体会出来了，观世音菩萨、无尽意菩萨，那每个菩萨不一样。佛不是什么呢？不是我要怎么地就怎么地，我要什么名字？他得多少劫来有一些道行。他有所修持，然后遇见哪个佛了，这个佛就给他预言了，预言就叫受记。受记哦，你呀、啊，因为什么什么什么的功德，你从现在开始，过去以后，过多少多少劫，你会成佛。你会在什么地方成佛？那个世界叫什么名字？好比说地球了，或者南阎浮提了，我们叫娑婆世界了。啊，你到那个世界成佛。你能寿命能活多久？这个佛释迦牟尼佛80年，阿弥陀佛无量寿，还有别的佛活多几千劫，几万劫，或者是几万年的，不一样。另外，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像那个释迦牟尼佛，那在《金刚经》上讲了，早就遇见过燕灯古佛，燕灯古佛早就给他受记了。你要成佛的时候在娑婆世界南阎浮提，你的寿命80年，那个地方众生很不好对付。刚强能服，难服，刚愎自用，个性很怪， 很拗，很不好通，很不好沟这个沟通。说你呢，他没有福德呀，勉强也在那个世界，不是你寿命有长短，而是他们只能你跟你接触80年，所以你的阳寿站在大家看凡夫看的，你是80岁，你到那里成佛，佛名叫什么呢？释迦牟尼。所以这个佛菩萨的名字是这么来的，不是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你像现在众生都因发生这叫观音菩萨，你发这个愿，你将来这个名字就是这么点味道。你要是我治疗看，我到极乐世界躲起来吧，你的名字将来也是范围很小。哎，看你今天怎么样发什么心，你就有什么愿了，有什么愿你就有什么行动了。你这行动久了，这就有了道行了。你道行多大，道行什么样，你将来成那个佛名跟那个内容差不多。你看那个梁国善多少名人，佛说佛明经啊，又是3000佛明经，那都那个3000佛明经3000个名字，那都上万，梁国善也上万。那些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不同，就是因为他过去的印地，没成佛以前成佛的叫果地，印地心，你在印地还没成佛以前你发过什么心，你将来果地觉，印地心果地觉，你就得了名了，果地名。所以说这个无尽意菩萨，我们凡夫都想到了无尽意菩萨，那更了不起，早想到了他叫观世音菩萨。哎，这个事儿很怪，他也许是明知而故问，因为当场人不一定都跟他一样分子不齐，他是菩萨，还有罗汉，还有凡夫啊，所以他问给他们听。另外要把这个经传留后世，给现在我们大家听，让我们也知道观世音菩萨。一看观世音，观不一定靠眼睛看，耳朵听，靠心里体会，处处要注意，注意外在的身边的一切众生，听他们有什么音声，欢乐的音声，有贪欲他得到满足了啊，情欲爱欲财欲他得了，他高兴的不得了，也不是好事，越陷越深。苦了得不到，或者掉了活了，或者叫人家害了，妈呀，这也叫哎呀天哪，天哪一定救我什么，这个音声也是不得了啊。所以说他总注意世间的音声，世间没有别的，贪嗔痴慢疑苦声，证明这个人从大悲心而来，这个人从利他着重在利他。无尽意菩萨晓得，我们不知道，所以无尽菩萨要问，问了以后写下经典传流到现在，让我们也知道。你看看他是不是救七难解三毒满二求，这些事情都是为了世间众生的苦难，为了解救他们而去所作为的，也是要满足我们大家所作为的。所以他有这种因地恨因地心因地行道行，所以他今天才叫观世菩萨。现在呢应该解释个问题，世尊，88佛，南无如来应供正遍智明恒主，善事世间解调御丈夫天音寺，又是无上士天音寺，最后是佛世尊。他一共多少名字？说他10个名号，加上世尊就变成11个了。世尊是个总名号，因为有那10个名号代表10种的德行，所以他才有资格叫世尊。世间的众生要尊重他，六凡六道众生，世圣圣为圆觉菩萨也要尊重他，出世间的圣贤的法界也要尊重他。世尊叫世出世间，出世间一切众生都得尊重他，他都有资格受到人家尊重，所以他叫世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10个条件，第一个叫如来，第二个应供啊，第三个正遍智，第四个明行主就是明恒主，第五个善事，第六个世间解，第七个无上士，第八调御丈夫，第九天音寺，第十佛。这10个名号的内涵加一起才有资格叫做世尊。如来这个比较难懂的就是第一条，成如师之道来度众生，成如师之道来度众生，来度众生的度这儿，有的人呢写度量衡的度，有的人加3件事，加不加都可以， 加了三点水，反而这个意思窄了，不加三点水还好。那杜仲升他是比方这个河，你在河那边生池的彼岸，这边是生池的此岸，反复的环境，对岸过了这个水啊，涅槃的彼岸不生不灭，中间可就有虎狼狮，灾难很多，烦恼很多。怎么过去呢？得有佛菩萨这个法，拿它当个船，坐这个船过这个河，才能到不生不灭涅槃那个岸。所以用三点水，这是形容，不要三点水，度者教化度化你啊，纯度你，先了解你，知道你的根基，然后再度化你教化你。这个没有三点水啊，比较好像更好。从如实知道，或者是这么写也可以。好像坐船，佛菩萨到这个世界来了，释迦牟尼佛那人正人四人出马来了。他乘什么？他坐飞机来的吗？空降也不是，也不是坐船，他是坐什么？乘如是之道，坐一个东西，坐那个叫如是之道。或者他从哪里来呢？从如是里来。什么叫如？真如。什么叫实？真实不虚。我们看看宇宙万有，你看动植矿物，这个话不用问，这个植物如此，动物也是一样啊。它是动物，我们也是动物，它比昨天老，比今天下午老，等一等要走就说比现在还老，我说它老，等一等比现在还老。所以这动物植物矿物也是一样，地球还要毁灭，太阳成天往外放射那光，消耗它自己呀、啊，消耗他自己，将来好像我这整个人力量都发挥出来，汗也流了，最后人完了，完了，挺不住了，倒下了，毁了。在什么东西都有开始，都有完了啊，不是实际，它是从实际中来的，实际中就无名无相。这些有名有相的万事万物从哪来？从无名无相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叫什么名啊？没有办法叫名，就叫它如实意思。这植物很多，有红黄蓝白的，有花，有树，有草，有木本的，有草本的，不一样，有高的，有大的，小的，万万千千。动物有毛狗，有人，天人，什么乱七八糟很多，也有中国人，外国人，好人，坏人，男人，女人，病人，健康人，那问题多了。矿物那有什么金银玛瑙珊瑚琥珀，乱七八糟，珊瑚是动物了，拿出来水它就变成矿物了。这么些东西都不是一样，就有大家来的那个来路是一个，都从那个看不见的听不见的那个事来的意啊，所以也可以叫意识之道，要搞那个儒家讲中庸里头来的，庸者长也，不变不易，不衰不老不少，他没有开始没有完了，那才是很实在。好像我们勉强讲，科学家说能出现的这些动植矿物变成物质质了，能变为质啊，有质就有量，有多少，这个能无量，多轻多重没有办法，多长多短没有办法，红的黄的没有办法，苦的辣的没有办法，这个勉强科学家给他叫能，能有能才有物质出现，能化为质，这个变为质，质呢它有量，不管有量无量，早晚它还要毁灭。好像纸一烧，它又恢复了。它本来是个物质，这么些报纸一烧，它就化为能了。所以纸变为能的，互相在那变，一边在那变。我们是从哪来？从那个纸上来的，从那个能上来的。我们现在都变纸了，物质也死了，勉强这么讲了。那个炉是什么事呢？这个东西才怪呢，好像一碗水，拿了这个杯子是一个透明的，你看它就透明，你这个不油管它就不透明，你弄红颜色一摆它变红的，你再用黄的它就变黄的，你摆到方的那杯子它就这个水就变方的了，你摆圆的里它就变圆的了，你摆盘子它变扁的，摆这个立体的它高了，它变一个水柱，没有办法说。你看这方言地水到我们东北啊，那都是冰溜子这么长一大条，好像冰箭似的，稍稍天一啪就掉下去睡了。还有一溜冰的啊， 有甲病，有真病，到东北那不用照，那地下大自然有。我这小时候在河里头还大水池里还在那搞呢，啊，刚消失一面卡倒，所以这个水呀、啊、是炉。为什么？你叫它变什么人都可以，变什么形象也可以，可是它永远还没变。炉可是炉石，炉就是像装人像人，装鬼像鬼，演话剧像那个谁，弘一大师，长花女搔首弄姿的像个小姐。他演黄天霸那是话剧，他演古装黄天霸他就架势一拉，一声一换他一本六小声，他是什么？他是炉啊，他装什么现实？什么他都是，可是什么也不是。他有诗，诗他还是李喜爽啊，李叔同啊。所以说这个他这个佛菩萨从哪来？从这里来的。我们从哪来的？你们都从家里来的。我们从哪？从妈妈肚子来的，生来的。这个东西都是有相有相，不是如实之道，从这业力来的，不来不行，逼着你来那个业力。今生造坏事，来生想变个人，两条腿办不到，四条腿，四条腿都办不到，地狱里去了。我们不能如啊，不能自在。哎，所以说从勉强讲，从楞严经的所谓如来藏，妙者如相，妙者如性来的。唯识学呢，我们可迷了。人家不迷，从大圆净智来的；迷了，我们从阿赖耶识来的。阿赖耶识什么样？不苦不甜，不黑不白，不红不蓝，不放不圆，不轻不重。阿赖耶识可是是个阴天，大圆净智是雾气都散了，可是个晴天。要晴天，我们还不来的，来了也可以，也很自在，像菩萨一样，从如实之道这么样来的，所以他叫如来。看他来了。他从哪来？那边也没有人走过来，看他涅槃走了，他也没飞出去，他那是个假象。我们是在梦中看人死了活了，看着张三李四活了，人家一把子把我打醒了，他人还活好的，也没生也没死。啊，不过这个比方还不恰当，他还究竟有个具体的人呢，有个肉体呀、啊，这个东西他来的地方他不是，所以啊，《金刚经》啊也可以说，《金刚经》讲了。这个四法平等，没有差别，不像动物光物，男的高的胖的女的善的恶的，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无有高下就没有差别。那个东西无形无相的东西，它会有差别的。所以说，说来说去，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还是金刚经的话。这个佛呀，第一个名字就叫如来，如者是体呀。来者就是去，有来就有去，有来去就不如了，就不自在了。那我们说就是生死轮回啊，来去是用，如者不变不异，不动不生不灭。心经讲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就是如。可是从那里头可能出现，可是无形无相，夸奖一下出来个人，出来个山河大地，出来个虚空星辰一月，万生万物万有就来了。来了可不是长久的，春花秋月何时了，一代一代的，爷爷是黄河后浪退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所有的事情连性情还要毁灭，有来就有去，有什么灭，来来去去都从不来不去，没有他谁来谁去。他来了不过变个形象假象，他走了又恢复他原来那个什么了，无形无相了。说这是个体，这是个用，有体有用。说佛菩萨来的时候也明白，不会昏迷，我怎么变成姓李，我怎么变成和尚，这是我吗？用不着。哦，我是某某人，我是大陆辽宁人，我读过什么书，我现在多大年龄啊，这样的。我们现在人不行，知道今生的不知道前生啊，前生你是谁，你从哪来的，来生你要到哪去，你也不知道。这个如尔，这个来而不如，我们虽然来了就有去啊，就有生死，生死还不自在，而且还迷失了本来面目，不知道从哪来，也不知道到哪去。赶那个佛，那个弟子佛阿罗汉，他怕来去，怕生死，干脆进入涅槃，躲到这里了，如而不来了。他永远不敢来，这很苦恼啊！这个就是三界入火宅，像起火的房子一样，都是冤家路窄，这样抓到去，那个女的把我碰见，这不得了，我会迷失。那个钱怎么我也迷失？一刺激我，我会愤怒，处处叫我放过呀，贪嗔痴慢疑啊。 所以说不敢来呀、啊。阿罗汉地着佛可以躲起，我们不行，我们也不敢来，也不愿意来，不来又不行，夜里掌问你，你没有那个功夫，没有那个道行啊，我们来而不如，来了就回不去了，就迷失自己家了，而且不自在，不自在，活着也不自在，死了也不自在，我们就很惨，来而不如。毕竟佛阿罗汉如而不来，躲起来了。大菩萨观世音菩萨没关系，来了也如，也没忘记自己是谁，走的时候把衣服一换走了，不是我们这个肉体，这个衣服不好换的，那个衣服很好换，人家衣服都用不着换，这么一直就出去跟张三也是。所以说如而常来，菩萨不放弃众生，来而常如，不能够迷失本来面目，所以叫从如来这里他叫来，他才叫这如来。这勉强这么讲了，这是简单，就这样讲金刚经的时候在江湖上比这讲多。第二个应供，我们这里的等一等大家一鬼子给我个红包，我不是自己装不装，我内心高兴吗？很高兴，你们还能供养我呀。可是呢，另一方面很惶恐，臣惶恐，为臣惶恐，那真是惶恐，怎么怕下地狱，不能够面面顾道，样样我这和尚都做好了，拿这个钱，他柜子给的，这个钱在马路上风吹雨淋的，骑摩托车到处跑人，你有德行可以，我们不能应供，不能接受人家供养。可是释迦牟尼佛给我起名叫比丘，叫弃寺讨饭的人，我们是讨，哎，佛就不了，阿罗汉必是佛菩萨用不着，他应该接受，也叫应供，你们大家应该供养，也叫应供，接受你们家的供养叫应，你们去供养，要不要供养，值不值得供养叫应供，值得我们供养，敢在必是佛阿罗汉菩萨佛应供桌子上，你看一个偶像大家里面拜，拜不到他，他无所谓，无恶无业无众生，拜的人也不可得，他自己也，你拜谁我也不知道，我不行，明明是拜我，我也是我空了，你拜谁，那嘴那么讲，一个嘴巴子马上就火起来了，不行啊。所以说我们不能应供，弃寺，弃寺就是讨饭的人呢，我们叫弃寺男，比丘僧涌泉寺叫弃寺女，赶那个沙弥，沙弥你弃寺的时候还没有，他得跟着比丘走沾光，比丘有饭菜分给他，他还没有资格，弃寺还都没得有资格，所以七八点罗汉，所以佛更不用问，应该受阴天的供养，菩萨供养他都可以，观世音菩萨是再来的菩萨，他已经成了佛以后，为了慈悲心不能完，没完没了，所以他才回来像个菩萨的，他可以应供正遍子、邪教徒、外教和一般社会的读书人，他也知道，他也觉悟，他也聪明了，他那聪明邪子邪见，赶着毗湿佛他也不是不知道阿罗汉跟菩萨，毗湿佛阿罗汉就知道自利，不管他人，他就知道真空之理，而不知道万有之那个什么，不知道有，我们是在有上转，有就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有苦有乐，有生有死，很苦，他是不生不灭的，他是躲到那个地方，他不来不去，他就不能懂众生，不能度众生，他的一偏之见不叫变见，社会的人叫邪见，不是正见，他不是变满的见，不是完全一把掌握的，感到那个菩萨不错了，自利利他，自觉觉他，他可是怎么功夫还不到家，没到一百分，感到佛他才能够自利他，自觉觉他的东西啊，他叫自己个觉悟了，然后还能自觉，还能觉他去，把自己觉悟的东西去拿来用，教化一切众生都觉悟，不仅仅六道众生，连菩萨他都可以教化，然后觉满，觉满就是教化众生的功德圆满了，他叫三角圆圆满了，都是一百分的，万德具，一切的德行条件都具足了，所以他叫正遍子啊，他不但知道无所不知，他遍，而且绝对是正确的、深入的、彻底的，所以他正。所以这个佛呀，有这三种的功夫道行。另外，他明行足、明横足。明横足的讲法呢， 在一般的讲法是明了解脱解脱妙恒具足，明了啊解脱妙恒具足。什么叫明了呢？自行合一的自，解脱呢行，它不有道行，没有实行的功夫，它也解脱不了啊。你像我们也讲了一知半解，讲来讲去功夫没有，无济于事。什么药可以治病？我也没去到医院，也没拿来，也没吃到肚子，病还是病啊，空说空话没有用，自行都彻底了圆满了，叫明恒足。另外三明六通满足了啊，所以说这个明恒足呢，也就是这么讲，妙明了解脱，妙恒具足。明了解脱呢，这是一个怎么样解脱的法门，世间世俗之间他了解了，这是妙恒具足，奥妙的修行的道恒，他也达到圆满了，自行合一达到最高分了，所以他自最胜无上，最殊胜，没有再比他加乎其上，所以他就明恒足。另外善事，事者断也，断了，他不但把真理悟透了，哦，这么样烦恼是这么来龙去脉，这有什么祸害，我们得怎么样除灭这个祸害，他连这个很彻底了还不说，然后他还能用啊很高妙的功夫道行，能把它一刀两断，能把它剪掉啊，用这种妙德的智慧啊，把他烦恼给他断了，是者断也，他能断出世间一切的烦恼。也有一个说法，善事，我们不能善事，我们不能好善了啊，我们跟人有问题啊就打官司告状，再不就动手打架。你看为那个拜人那个地方，那一个县里有一老百姓主张不要，有的时候我支持，两边就动手打了，有意见谁都有表达的权利，你为什么打人呢？我们不能善。